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纽约州参议院表彰法轮大法。美国纽约州参议院继去年颁发决议案宣布2011年5月为世界法轮大法月，今年再次颁发决议案表彰第1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2012年5月11和12日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活动。立法决议中写道，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升方法。法轮大法简单易学，包括看书自我提升和练五套舒缓的功法两部分。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提升道德水准，相应的身体健康受益。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心态平和，并且能使人摆脱不良的瘾好和习惯，使家庭和睦，使社区崇尚道德，正面向上。法轮大法被100多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修炼和珍惜，并收到了数千份的褒奖。法轮大法为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和内心的平静。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7000法轮功学员汇聚世界之都。2012年5月12日，纽约曼哈顿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在法轮大法传世20周年之际，约7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汇聚这世界之都，举行盛大游行集会，见证法轮大法的伟大，制止中共对正信的迫害，希望以亲身经历和实践，让世人有一个了解真相并从中受益的机会。来自加拿大的杨女士曾是大连理工大学数学副教授，她回忆道，96年4月的一天，我收到在中科大念书的儿子发来的近10页的长信，儿子全身疼痛，整夜无法入眠已久，书读不下去了。当同学都在上课，儿子却不得不独自在宿舍煎中药，那身心的煎熬让学业优异、从小一帆风顺的他感到人生道路走到了尽头。我觉得天都塌了，我担心他承受不住而走极端。那段时间我一直以泪洗面，满脑子想的都是为儿子找一条活路。那天我去学校传达时，见到一位女士在练功，心里感觉很舒服。事后打听，传达室的师傅说，那就是法轮功，很多人都在练啊，你不知道吗？当晚我就迫不及待地找练功点，后来又阅读了转法轮。20多天后，我的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全身各种痼疾如萎缩性胃炎、眩晕症等都不翼而飞了。这时我写信给儿子说，儿子你不必惊慌，妈妈已经有良方。 我让他再坚持一个月，回来我就教他练功。一个月后，儿子回信说，中科大有很多老师都在练法轮功，他已经去学功了。七月份，儿子放假回家，我去接他。他下车的那一刻，看到他的精神面貌，那真是满天的乌云都散尽了。本来儿子在大三就坚持不下去了，可修炼之后，儿子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后来又拿到了国外名校的奖学金，出国继续深造。是师父救了我们全家，对着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变化，我心里只有四个字：师恩浩荡。后来无论中共造多少谣言，无论历经多少磨难，我对大法的正信都无可动摇。杨女士衷心希望世人不为中共谎言所挡，了解真相，珍惜这大法传世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现居纽约的罗西奥来自墨西哥，是位时尚设计师，为纽约一家电视台工作。修炼法轮功近五年的他说道，修炼前我情绪很不稳定，对待朋友家人的态度一直飘忽不定。修炼之后，纷乱的一切都归于平衡宁静。罗西奥认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生活，是人生活应有的原始状态。美国人埃尔先生是暑期活动中心主任，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修炼使他变得宽容。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应该珍惜真善忍的修炼人，人应该实践这样的原则，因为它对社会会产生链条式的良性影响。祥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无数路人停下脚步，沿途商家也纷纷走出店门，一睹法轮功的风采。人们由衷地赞叹真善忍带给世界的美好与和平。
中共迫害法轮功，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当今的中国，整个社会都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民众的基本权利被中共剥夺，所导致的司法体系的被践踏，道德的全面崩溃，中国社会不公正现象比比皆是，国家化的整人机制不断扩大打击范围。江泽民为打压法轮功，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式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在过去的13年中，不断把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制度化和系统化。中共政法委和610操纵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打压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使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任何敢于讲真话、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组织的打压对象，民众和平请愿的权利全面丧失。为法轮功学员仗义直言的王永航律师2008年在致最高司法机关、最高人民监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信中说，为打压法轮功信仰者，1999年首次以法律司法解释的形式剥夺了宪法里写明的包括法轮功信仰者在内的每个公民的上访权利。2005年出台了被法律界称为是恶法的信访条例，从此以后全国人民越级上访违法，超过五人上访非法，同时信访系统被摧毁，黑监狱林立，滥施酷刑，网络封锁，被自杀现象盛行。中共迫害法轮功所危害的绝不只是法轮功学员，而是所有中国人。只有制止迫害，抛弃中共，中国才有希望，中国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生活。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杰出专业农家乐，大法开启智慧。吴庆忠虽然只是普通高中毕业，却成为一名实至名归的农业专家，耕作九公顷的田地，产品质量优异，几乎年年获得褒奖，连学院出身的顶级专家都惊讶佩服。吴庆忠说，我在转法轮里看到了农业方面的知识与奥秘，可以说是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改变了我的人生。庆忠家世代务农，一般人继承遗产是多了一笔财产，而庆忠的父亲在与叔伯们分家时却是分担债务。小时候家里很穷苦，他与弟弟俩必须下田帮忙，日子超级辛苦。学习成绩优异的庆忠以第一志愿考上宜兰高中的资优班，父母师长都期盼而且深信他必能考上顶尖的明星大学，可是庆忠却有另外的想法。他说，就算读了大学，毕业后要做什么？而且弟弟正读五专，学费很贵，家里经济状况很可能供不起我读大学。于是他从日薪只有400元的采梨挑梨的临时工做起，后来又说服父亲把所有土地拿去抵押贷款230万元台币投资饮料工厂。25岁时，吴庆忠净赚到第一个500万。踌躇满志的日子，庆忠在三星乡买下大片土地，盖上宽敞又舒适的房子，种上大片花田。他规划要在45岁开始享受人生。好客的他，朋友多的只好开间茶艺馆充当招待所。31岁那年，吴庆忠原本很健康的身体突然罹患坐骨神经痛，还有另一个折磨人的异位性皮肤炎困扰他多年。遍寻中西医治疗无效，西医让他服用类固醇减缓病情。明知这药对身体伤害很大，也不得不照吃。这时候的庆忠开始沉静下来思考，我的人生是什么？庆忠说，上法轮功九天学习班的第一天，工龄李洪志师傅录影带讲法，听完第一讲，既高兴又激动，我很明白地告诉自己，这个就是我要的。他此后每天读书练功不松懈，修炼后到现在十几年来，坐骨神经痛、异位性皮肤炎再没犯过。庆忠说，修炼前我最重能搬20公斤，现在搬60公斤都没问题。在商场上打拼难免须臾尾蛇，他决定放弃，重回到朴实的农田。庆忠说，其实以真善忍的态度从事哪一行业都不会影响修炼，事业反而会更成功。几年来除了农作之外，我还成功的自作行销并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就是个很好的证明。重回农田后，庆忠提出很多农作物方面的问题，请教许多专家。其中一位留日的顶尖专家陈先生与庆忠越谈越起劲儿。陈先生既兴奋又好奇，你学什么的？为什么我谈的这些高深的问题，很多农业专家都要深思熟虑才能回答上来，而你却可以对答如流，甚至提出反驳来？庆忠回答，我读普通高中，我们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谈的比你还要详细，还要多得多。学院派出身的陈先生觉得不可思议，也拿起转法轮，才翻阅几页就触动不已，也开始修炼了。他们两人合作研究出菌相管理和营养满足栽培法，就是不加任何生长激素、荷尔蒙等化学药物，让植物回归它原本该有的营养因素与价值。吴庆忠说，我因为修炼才懂得生命的价值，很真诚务实地去对待栽种的农作产品， 不会采用破坏植物本质或土地生态的方式去耕作。重归农田初期，吴庆忠种植高经济作物银柳花，第一次出口新加坡即荣获评鉴比赛冠军。2001年参加全台湾的银柳评鉴，再次荣获特优奖。他也栽种三星葱和梨，2005年荣获三星乡模范农民。几年来，他几乎年年得奖，多次获得模范农民奖。今年2月4日农民节，他又获颁宜兰县唯一的专业杰出农民奖。他以菌相管理和营养满足栽培法，成功的栽种稻米、花卉与水果，并且无私的倾囊分享给前来讨教的农民，有的也跟着得奖。吴庆忠说，修炼前我是随波逐流，追逐名利，修炼后我明白了生命的真谛，我乐于将农业研究成果与人分享，因此直接间接地加惠了很多人。这也没什么，其实是因为我遵循真善忍法理的指导去待人处事后，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去做了。庆忠开始修炼后半年左右，太太林玉兰明显感受到他的改变，也走进修炼。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相继得法，小家庭五口都是同修。庆忠说，修炼后遇有不顺心或矛盾，彼此都会向内查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然后静下心来交流。现在不但不吵架，夫妻俩感情更密切，孩子也变得更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大学校友呼吁还女医生名誉和工作。我的大学校友法轮功学员陈静，一位在同学心目中美丽善良的女孩，在同事心目中正直有主见且与众不同的女子，她因为陪别人家的小孩去打听家里大人的情况而被警察和单位勾结，非法开除了优越的工作，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可是经历了在我们看来非常惨烈的迫害后，见面时他依然面带坦然平和的微笑，我们为他所信仰的真善忍精神所震撼。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坦然地去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一切。他还说，深深为原单位的各级领导、老师和同事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没能让他们明白真相，是陈静最大的遗憾。陈静这样优秀的人才被流落到社会，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作为他的大学校友，我们呼吁立即还陈静的人身名誉，恢复他的工作。陈静现年34岁，毕业于佳木斯大学临床医学院，曾是黑龙江佳木斯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大学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智慧开启。入学仅仅四个月，就以全年级最高分通过了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这在该校当时的历史中尚属首例。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陈静坚持自己的信仰，讲述真相，多次遭到迫害。05年12月中旬，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陈静出于好心陪他未成年孤苦伶仃的孩子去派出所打听情况，却被佳木斯市东风公安分局松江派出所教导员刘笃君非法扣留。2010年4月，他和朋友去伊春市串门，刚下火车就被南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警察强行绑架。经过诚心地给警察讲真相，四个多小时后警察才把人放回。
上海卢秀丽第四次遭精神病院迫害。近日，上海法轮功学员卢秀丽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遭受迫害。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紫长路的法轮功学员卢秀丽，女，61岁， 面容祥和，身材清瘦，心态纯净。他因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是第四次被非法关入精神病院迫害。但是实际对他的非法抓捕，包括被绑架到洗脑班、劳教所、看守所、精神病院，累计有九次之多，其中迫害时间持续最长的是一年多。目前卢秀丽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六楼，每天被强制灌药，状态危急。该精神病院的医生称，对卢秀丽的所谓治疗是基于他在外发放法轮功真相碟盘，人是警察送来的。上海地区有关的公安、国保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明知法轮功学员发放光碟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在没有迫害理由的前提下，把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投入精神病院，并胁迫家属配合，同时也胁迫普陀区精神病防治院的医生参与迫害，对一个完全没有精神疾病的正常人注射不明药物，实施身心迫害。该精神病防治院的门口守卫人员称，目前关的人还算少的，到十八大会关很多人，到时精神病医院也要爆满。这无疑泄露了中共迫害国内善良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被精神病。很多普通民众因为依法坚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被中共宣布为精神病，遭关押迫害。这是对人伦道德的践踏，对医生职业道德的扭曲，对法律的亵渎和对人性的泯灭。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现在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一次听到几个刚来的大学生聊天，说现在找人问技术问题简直太难了，问假工程师吧，他敷衍一句再问就烦了，问乙工程师呢，他说自己查查资料吧，问丙工程师他像没听见似的，目视前方毫无反应。经常有新毕业的大学生来设计院实习或工作，的确哪位工程师都不爱告诉他们，一是觉得耽误自己的时间挣钱，二是如一个工程师说的，教会他们了我们干什么去啊。但是无论谁问我问题，我从不保守，因为我是修炼人，做事要符合真善忍，善待他人。有一天我正在做一个设计方案，新来的大学生小雨来问我问题，我就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帮他，先帮他解决棘手的问题，然后告诉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并帮助他查到建筑规范的原文，这样他就会举一反三，彻底明白了。小雨高兴地说，谢谢，你讲得最明白了。帮完他又继续我的工作，结果发现我的下一步工作正好用到刚才帮小雨的那些技术，我没有费力气就完成了余下的工作。有趣的是，那些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似乎感觉到我是真心对他们好，所以总是发挥他们的强项来帮我。 比如这些年轻人掌握了很多最新的电脑技术。有一次院长让我设计一个方案，需要查很多资料。不一会儿，小雨来到我身边说，这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另一个大学生也来说，这是我整理的资料。结果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平时他们学会了什么新的技术，也都来告诉我一声，使我无形中有不少的收获。有一次，我们设计院的一个经理有两个项目，这位经理让我做游泳馆，设计费少，他做军队大楼，设计费多，我坦然接受了。一天，他在我面前嘟囔，绊住了，绊住了，我被这个部队的办公楼给绊住了。原来他做了很多个外立面设计方案，客户都没有看中。我想起法轮大法师父教导的，凡事替别人着想，要无私，就决定帮帮他。我随手到书架上抽出一本建筑杂志，一看，真是太巧了，经理要设计的案例和封面上的建筑很对路，我让经理参照这个试一试，把图改了，结果马上就被军队方面看中了。经理兴奋地在办公室里说，什么是神，这就是神。后来这个经理又遇到了难题，他找到我说，那个军队大楼的活儿给你干吧，我还有别的活儿，心不静，实在干不下去了。我发现其实按照天理做事的时候，事情的结局往往也很奇妙。渐渐的，办公室里互相戒备，人人为私的情况也在改变。一天，我的电脑硬盘坏了，刚画好的图等于白画了，很着急。这时大家都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帮忙，最后一位经理说，不能让你浪费精力再画一遍。然后他开车到电脑城，花了400元钱把硬盘数据恢复了。大家都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因为那400元钱虽然单位给报销了，但是这位经理以前就管自己，谁也叫不动他，如今他竟然也能主动为别人着想了。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让各个单位开除坚持修炼的人。我们设计院的领导和同事都议论说，开除谁也不能开除练法轮功的，如果没有法轮功，我们设计院也就完了。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谈谈眼见为实。现在很多人讲眼见为实，看不见的就不承认不相信，其实这是一个荒唐的逻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们闭上双眼或者身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周围的环境并没有因为我们看不见而不存在或者有任何的改变。现在科学也认识到，人所能看见的可见光波长仅为380到780纳米，一纳米等于10亿分之1米，它只占光波波长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超出这一范围，人的眼睛就无法看到了。比如像红外线、紫外线、X 光、无线电波、磁场等等。试想一下，如果用高倍显微镜或者 X 光来观察世界，还会像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一样吗？那一定是另外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如果把现在科学比作是 N 倍数的显微镜，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只不过是用这个 N 倍显微镜看世界。可是如果在放大 NN 倍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呢？如果倍数再放大，又会是什么样呢？如果顽固的只承认 N 倍显微镜下看到的才是真的，这就是真正的迷信了。其实为什么中国古人对经络星象的认识令现在最前沿的科学家都望尘莫及？因为古人走了修炼的道路来探索生命及宇宙，因此他们能够接触到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能看到佛道神的真实存在，能够见证善恶报应和因果循环的真实不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